想一窥 AI 技术的无限可能吗？还能近距离感受科技龙头的风采？那就不要错过台湾最盛大的科技聚会 Computex， 6月4号到6月7号于南港展览馆隆重登场，聚集全球 AI 最新技术与产业趋势，更有多场讲座论坛与新创竞赛等丰富活动。立即点击资讯栏报名参观，掌握科技脉动，探索 AI 未来。
可是我跟我太太是从一开始觉得我希望她可以当我的小孩的妈妈
啊。
对，
那以前其他的女朋友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为什么？差别在哪里？ Enjoy this episode。 哇靠，有事吗？欢迎收听帅哥最多的 podcast。 哇，有事吗？我是吴小茂。我一直很好奇当一个万人迷的男生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来欢迎这位万人迷法比欧。
Hello， 大家好。
今天来是为了要宣传舞台剧。
是的，对。
在上个礼拜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邀请到春和剧团的郎祖云团长还有杨千沛一起来宣传他们这一次的新剧，叫做把我娶回家。
嗯，
在那一集的节目里面呢，他们两位就有提到你是男主角，也提到你非常的有魅力，连直男都被你电到。
他们好浮夸哎。
那不然是什么样的情形？
没有说啊，我也不知道。我们在排练的时候，然后那个男生就是就对，就完全忘记他的大家说什么
啊。
他们说是因为我的眼睛会电了啊。会吗？会吗？
很漂亮啊。嗯，我记得我第一次看到你是有一次的活动上，然后那时候你很专注的在做记者的访问。那我那一场的角色是公关嘛，然后就在旁边记录，然后一直看着你们受访的样子。哇，西装哎，我看到完全是腿软。
谢谢你的夸奖。那我觉得这一种，特别是活动嘛，工作啊，是要一种尊重嘛。
嗯，
那因为我自己喜欢打扮的，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嗯，
对对，没错。
好，今天来宣传，刚刚讲到的是新戏是《把我娶回家》，
把我娶回家，
是你第一次参与舞台剧的演出，
没错，第一次。
怎么样？会紧张吗？
会紧张，越来越紧张。
啊、
越来越紧张，因为整个过程啊，整个演戏啊的方式，然后整个准备，
嗯，
跟我之前遇到的不一样，
嗯，
是一个新的学习，
嗯，
但是我还蛮幸运，就是进入这个团队，而且都是很有经验，都是非常厉害的演员，
非常专业的演员们，
然后包括郎姐，就是我觉得每次排练的时候就会帮我。
嗯，
就是帮我带啊，或者是给我很多的建议啊。
他会不会凶？
不会，完全不会。嗯、但是就是很直接。
很什么？
直接。
直接。
对。我的这些工作就是也这样子。我的准备就是你要很直接说，你的优点，你的优点在哪里，你的缺点在哪里。
嗯，
对。然后慢慢进步的。
嗯，他有说你对于一些词可能没有办法理解，以及为什么有一些情绪要这样子，你都会问。
对。嗯，一定要的，因为就是。虽然我有自己的剧本嘛，但是这个戏界很多地方都是台语，就是讲台语，那我家里我听不懂。所以很多地方我需要特别问，那为什么？因为我突然大家都会笑，然后我完全不懂为什么大家都在笑。有一些笑话嘛，所以我需要特别问这些才可以慢慢了解整个戏的感觉。
所以其他的演员有很大量的台语是不是？
对。
那你有讲到台语吗？
没有，除了阿多嘎就没有。
那你里面没有，你自己现在会有讲哪些台语？
大部分都是比较不好说的
啊，哈阿内尼亚啦，一点点啊，
一点点的，对，都是你就是没有，就是有时候就跟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跟老板娘聊天啊，就是这样子。简单的，对。
那你现在中文程度？
一般的，比如说就是生活化的中文都看得懂，但是如果是比较深度啊，比较有一些 I don't know 跟经济有关系啊 ，politics 有关系的，比较看不懂。
成语看得懂吗？
比较看不懂。
嗯，
对。
但是对话上面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
对对对。
好，但是舞台剧是非常 live 非常直接的。你完全没有体验过，虽然可能会经过很多次的彩排，你有没有想过如果真的到时候很紧张忘词了怎么办？
我听过这是很多演员的
担心
对，但是就
还不想想这件事情，来，我尽量的是做好好的准备，然后我觉得如果的是演戏的时候，你跟其他演员的默契是好，就是好的，然后准备是好的，就机会发生的会比较少。嗯，对，可能自然演到那里的时候，你都已经知道你要怎么样去跟他们接话。那你准备的
的过程，你的准备功夫会比别人更多的时间吗？因为中文不是我的母语，还有可能有些中文者看不懂，所以我会需要对剧本做的准备，只是可能需要三倍四倍的时间了。对，因为我会先全部拼音，翻译拼音。对，再你拿到的是中文的剧本。
然后你翻成你要讲你要的看得懂的，
是的，因为其实有时候是我会看到的，我会看得懂那个字，比如说你的剧本我会看得懂，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音调是哪一个啊，因为我没几声，我没有去，我没有上中文课，那个我的中文是因为是看剧本学的，还有跟别人就是上节目学的，读电影的剧本学的，所以有时候我的音调不对。那你早期来台湾
不是交换学生吗？对，那时候是学中文。没有，完全没有。那时候是读国际贸易，对，研究所。那时候是我的法国大学跟明传大学一个交换学生的企划，是第一次他们送法国学生来到台湾，然后那时候每个礼拜我们只有两个小时的中文课，所以文真
不能学什么，除了你好啊，这个多少天啊，然后就是一些基本的中文啊。那这样子在那个段时间在台湾怎么生活？其实在台湾其实虽然不会讲中文，还是可以生活，因为到处就是讲英文。对啊，大部分，或是就是比如说我遇到一些状况，在路上迷路了，然后有人看到我，然后给我他的手机，我说他怎么了。 那你跟说那个人说不好意思，我的朋友觉得你迷路了，你需要帮忙吗？那个人完全不会讲中文，但他会粤语帮我。这个台湾人的人情味，台湾的人情味，没错的。所以其实在台湾你可以生活，不用真的讲中文就可以生活的，但是为了尊重，我觉得要尊重文化，尊重这个土地啊，尊重这些都是当地人啊，还有在这里发展啊，对我来说这是学中文是一个必须要的。OK，
尊重自己的文化就包括说地上有红包不能乱捡。对，现在知道了，不然就会发生把我娶回家的故事。这是一个讲冥婚的故事，没错。一个外国人捡到一个红包，然后会惊骇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怎么面对。
你在还没有接到这个戏之前，你如果看到地上有红包，你会有什么样反应？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我会捡，然后呢？可是后来我记得好像是我在台湾的第一个过年，那时候一个朋友跟我分享，如果你在路上找到红包就不要捡。我说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在台湾是还蛮特别，就是台湾很安全，然后我遇到很多
我遇到很多朋友，比如说在路上，就是他们可能他们的钱包掉了，结果如果在法国真的是不见了，拜拜的。可是在台湾，他们会把它，甚至有很多大家说去旅游很容易被偷要小心。可是在台湾发现很多次钱包会放在警察局啊，或者就是有人会打给你，我找到你的 ID 啊。所以对我来说，我看到红包，那应该是别人丢了，那我要拿了，然后
去警察局，对，警察局，而是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是有没有一个地址吗？对。那演了这个戏之后，知道了这个民俗，你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一开始，因为我知道这个故事，我知道冥婚这件事情。对，那虽然自己我不会说不相信了，但是因为我最近没有什么没有。
没有冥婚的经验，没有信仰，但是我相信的是有一个特别的力量，那有一些人会叫他
Buddha， 有些人会叫他 God， 这些，但是真的，我知道跟一个活的人，跟一个过世的人结婚这件事情，我知道是一个我还不太会相信的一件事情的。我会知道这件事情是比较为了让爸爸妈妈安心，因为我知道家人 就是特别是一个年轻的女孩过世之后 很难让她
让家长接受，很难很难过，
是的，对，然后 我可以了解的是我们不要让她孤单嘛，所以我们会找方式的是可以在另外一个世界带有更快乐的生活，对对对，
这个是冥婚。那在你结婚之前，你对于人与人之间的结婚这件事情，你有信仰吗？叹气耶，
没有，因为真的没有啊。因为我从小时候一直听到我父母，包括我妈妈、我爸爸都跟我说，你不要结婚，好不好？不要结婚，你就是好好做你想要做的事情，然后不要找麻烦。
哎，他们是感情不好吗？
没有，感情很好，他们一起十八年了，
但都没有结婚，
都没有结婚。那可能是因为他们之前就是有自己的的关系，就是他们有，像我爸爸很年轻就已经结婚了，然后离婚了。然后我妈妈是有结婚，生了两个女孩，两个女孩，可是后来大老公过世了。
他们各自都有过婚姻了，
对，然后他们觉得其实爱是不需要
结婚证书，
对，
所以你一直以来本来的观念也都是这样，
就是这样子，对对，
谈恋爱不结婚跟谈恋爱不结婚很风流是两件事情，你是哪一种？就是女朋友很多，一个换过一个，或者是同时有好几个，你是吗？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你要看跟你要很清楚你跟对方的关系是什么。如果你的对方觉得好，我们在 play， 就是我们 OK 啊，就是两个人都可以 play。但是如果我们是真的是我们是在一起生活，那就是应该是尊重吧。你只有一个人了。对。所以我说不是因为有这个签名，这个签约，才是。哦，你需要对这个人有
loyalty。你刚刚是讲签约吗？
对啊，因为我说一个对我来说，结婚就是一个签约啊，就是一个 paper 嘛。
OK，
对。
那你是一直到遇到你现在的太太，才有想要签约这件事？
对。
为什么？
对对。为什么？是因为我知道对他这个是很重要的，他比较传，但有他在国外。长大了，但是他有一部分是蛮传统的，然后他，我知道对他来说是很重要的，然后可能是因为我知道这一位是第一次真的让我觉得一开始啊，我可以跟他有家庭，对，之前是需要多认识，需要多一点时间才能想象我会跟这些就是前女朋友了，有一个未来，有一个家庭。可是我跟我太太是从一开始觉得，我希望她可以当我的小孩的妈妈。对。
那以前其他的女朋友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为什么？差别在哪里？
可能是另外一半给你的感觉啊。一个安心，一个温馨，一个充满的爱啊，还有。觉得很成熟，然后觉得很支持你。
他刚刚讲那一句话说，我希望他成为我小孩的妈妈的翻译可以变成是我想要跟他生小孩。
对，对对，
所以主要是你太太的这些个性跟特质非常的希望。
对对对，因为我会觉得父母啊，就是那个小孩的怎么说的 example。对。那我是希望就是我找到对方不只是漂亮性感，然后聪明 OK， 那还有什么？家庭的 value 是什么？还有会不会接受我的我的缺点呢？还有我没有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沟通？对，
这个很重要，
是很重要的。还有会不会了解我爱跟需要说到爱的方式？对， 这些都需要考虑的。嗯，对。
你们是交往多久结婚啊？
两年了。
那你刚刚说哦，你有感受到说婚姻这件事情对他来说是重要的，
嗯，对，
所以是他有表示或者是暗示说他希望可以有结婚有家庭吗？
因为我们开设一期就是交往的时候，嗯，我们都有聊到，然后他跟我分享，对来说结婚是不会说啊是很重要，但是他没办法想象有一个家庭如果没有结婚。
嗯，
对。
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吗？就是你们是以结婚为前提在交往。
为前提什么意思
啊？以结婚为方向目标。
对，为这目标就是有一个真正的家庭。
嗯，
对。
那现在也有小孩了。
嗯，
我看过你 IG 上面有一个过年的照片啊，
对，
我觉得很有趣耶，就是明明是庆祝中国年，但是他的照片里面有蜡烛，
对，
而且是那种比较西式，嗯，像在婚礼的蜡烛，然后还有刀叉。我很好奇你们的年夜饭是吃什么？
哦，都是真的中式料理，传统中式料理，我忘记上面有什么，但是真的还蛮丰富的。
嗯，是出去吃吗？还是在家里？
在家里吃的。
太太做的？
一边做一边我们是外的，就是外送的。
那你会做吗？
不会。他很会做，
嗯，
然后他家人很会做，刚好今年就是很特别忙。
嗯，
对对。
那你会做西式的菜？
对，都是
法国的料理。
对，比较做西式的。
嗯，
对。那因为今年是第一次，真的是欢迎他的家人来家里吃饭了。
嗯，
过年了。嗯，对。通常都是去他们家，然后我希望这一年就是可以给他们一个，嗯，虽然是真的过年的年夜饭嘛，
嗯，
但是也是可以给他们感觉的是我们的可能法国文化的一些
融合
的，对，
嗯，
对对。
那一个台湾人，一个法国人，当然就是你们在谈恋爱啊，可能都个性很契合或者是互补，嗯，教小孩
对
在教育方式上面会不会有冲突？
我觉得最大的冲突是我发现台湾人很喜欢他会保护小孩的事，对来说有点过度对，
嗯，
那跟我的家庭啊，跟我的是我家人，
嗯，
可能就是带我的方式是比较给我一点多一点自由，
嗯，
对，比如说小孩不想吃饭了就不想吃饭，但他会想吃就会他会就会哭啊，就会跟你说，对，
妈妈就会说不行，你赶快这个吃完，我就带你去干嘛干嘛，
对，或者每天都是会算那他今天吃多少喝多少，然后我会觉得这种的过度担心
啊，
有时候会给自己一种压力，
嗯，
对，那我觉得希望照顾小孩就是当爸妈应该是快乐的事情嘛，如果你在担心，哎，我就会给一个压力，
嗯，
但是需要在那个平衡点，啊，
嗯，
对的。
那如果意见不合的时候，你们我是指带小孩这件事情哦，嗯，你们是比方说哦好我就沉默，我就尊重你的意见看着你做，还是有过吵架吗？
嗯，有啊，有吵，最后一次吵架是因为下午睡觉的时候，
嗯，
我忘记放棉被，
帮他盖棉被，
对
啊，
可是对我来说那个房间的温度是 OK 的，然后他骂我说你真的不 care 吗？他如果他感冒了怎么样？我说那个房间的温度啊，可是你睡觉的时候你不会盖棉被吗？他说。好，对，我会有棉被，那对不起，我给我盖放棉被。那我知道他骂我是因为他担心是感冒了
啊，
对，所以我会知道就是需要找一个平衡点。我知道他担心是为了小孩的健康，
是怕他感冒，
是的
啊，
所以我是会愿意听，然后就是有时候会愿意就是真的，我可能会觉得啊，我可能太自私嘛，这真的是没有想到小孩的健康吗？还是？啊，但是这个都需要沟通了。
嗯，
对对对，
啊，我觉得这种例子好好听哦。还有吗？
好，他是喜欢的是小孩有一个 schedule。
嗯，
我觉得这个是蛮不错的。
嗯，
比如说小孩每天就是 同一个时间吃饭，同一个时间吃饭，同一个时间就是睡午觉，同一个时间洗澡，同一个时间一起跟我们一起吃晚餐啊，同一个时间去爽，就是去睡觉。可是比如说我们出国旅行的时候，有时候很难跟着这个时间的，然后。 比如说我们最近可能去日本去玩，然后会安排一些去参观的地方，可是他会跟我说，哦，我们不能去太久，因为几点要干嘛，对，要干嘛，然后会跟他说，就是我是希望小孩子可以也是跟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你太太怎么说，我说的，对，我觉得就是小孩子需要的是配合我们，对。 那当然就是尽量我们都是陪他，希望就是他可以，因为真的在日本，比如说就是我们白天去参观的时候，那他没有机会就是有睡午觉，没有，不是，大家是会睡觉，但是没办法，就是跑来跑去啊，就是所以晚上就不太会累，所以很晚会睡觉，真的，东山他可能就是九点半最晚会睡觉。<笑> 我们出国的时候到十二点半还不睡，我们累死了，但可能也是开心很亢奋，也是啊，对，就是想跟我们一起玩，可是因为是白天他没有活动力，所以晚上在房间就是一直跑来跑去，对，所以我就跟他说，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就是尽量配合他的时间，可是有时候他也需要配合我们的时间，他大概对这个比较不太会同意。
我有看你那个去京都的影片，然后还有很好喝的咖啡，
是的，
那是去玩还是去工作啊？
去玩了，
哦，很漂亮哎，谢谢。对，真的是去玩哦。
对，那你好用心哦。我以为你是跟可能旅游业还是厂商合作，然后拍了一系列的短影片。
我对旅行然后拍摄很有兴趣，
我很喜欢拍照跟拍影片的。所以我去旅行的时候都会。 就是拍我们，就是我们的旅行的这个家庭的旅行啊，的过程啊，还有就是拍一些可能餐厅啊、咖啡厅啊这些，对，这是我的我喜欢做的。
你从7个月就开始带你女儿一起旅行，5个月，
对，
那她记得了吗？
应该不会，她去过哪些地方？应该不会，可是我知道她会慢慢，应该不会有回忆。 但是我相信他会就是慢慢就是对，可能就是坐飞机啊，还有可能就去各个国家的生活模式，或是生活模式，跟人是更多不同的人，这个会我知道会有影响，对，
因为你自己从小也是这样子嘛，对。
我看到一个介绍，就是说你好像6岁到11岁就常常自己飞行哦。哇，你做好好做功课，谢谢啦。真的，我在加勒比海长大，加勒比海，对，哇，好难以想象，
多么令人羡慕。我因为我爸爸就是到处去旅行，
然后我小时候就是带他们去很多美国，去巴西啊，带他们去住很多加勒比海的一些。 海盗，然后海盗，这个对我来说中文很难，对，海盗，不是那个 pirates，
没有想到海盗，真的有海盗被他遇到了这样，海盗，对，所以从很小就是习惯，你是一个人坐飞机啊，然后去那边，飞去找他吗？对，
去找他们，对，
哇，很勇敢，
对，就是我居住那边，然后我住那边的时候，他们有分开，我妈会法国，所以那时候我一边住跟我爸爸在那边，一边就是会法国跟我妈妈一起住，
这个也可以造就你很独立的个性，
对，然后就很从小时候就习惯了，因为从出生到16岁，我们搬家了。
19次，记得这么清楚，
对，因为我知道我的父母只是一直去很多地方，然后可能一年可能会换3个地方，对，为什么？是为了旅行吗？还是有时候是为了旅行，有时候是为了去探索不同生活。 有时候为了因为家庭关系需要回到这法国啊，有时候是对因为分开就是就先住跟我爸爸，后来是住跟我妈妈，对对对，
这文化真的差别好多。在台湾如果你这么小的时候就已经搬过19次家，可能就是因为你家很穷被房东赶来赶去，
然后后来就蛮习惯，就是每年都是换不同地方，然后最难是可能就是去学校的时候，这每年都是需要去认识新的朋友啊，然后要去，特别是我在加勒比海 的时候只有我是白人，所以那时候真的有遇到那种 racism， 而且需要学他们当地的语言，虽然会第一个语言是法文，可是他们会有一个语言叫做 Creole
方言啊，
所以比如说先老师会跟我们说 Creole， 那我完全听不懂，
听不懂，
对，
就跟台语一样，
对，差不多，所以需要慢慢就是开始学一些基本的语言了。
那你到台湾来原本是交换学生，
对，
之后就一直住下来吗？还是你有再回去然后再回来台湾？
我第一次来台湾是大概9个月，
九个月，
然后回到法国2个月，跟我家人说我想要回去那边了，我觉得那边真的很舒服，然后很喜欢那边的生活。我想
那时候几岁？
那时候23岁，对，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知道我想给我自己几年的时间在那边，一边旅行一边在那边工作，因为那时候我是当模特，然后
在这边当模特，
我在法国也当模特，然后在台湾也当模特，对，然后那时候我一个小的想法，就是我可能想要去巴黎
当演员，
就是去做一些表演课，对，可是来到台湾就是发现我在这里有很多模特工作也可以赚一点点钱啊，然后我知道很喜欢这里的大自然啊，很喜欢这里的方便安全，然后我在这里的环境也是让我有点想我小时候在加勒比海的生活，一边去海边啊，然后虽然是台北是大城市，但是很快可以去宜兰，可以去冲浪，可以去台东，可以去垦丁嘛，对，所以我还蛮希望这个地方的生活。
我觉得他搞不好比我对台湾还熟，我台湾去的地方都还没有你去的多，而且我很好，就是身为台湾人可能我都没有觉得说哦，台湾哪里特别漂亮，特别像你刚刚讲的一样，但吸引你的是什么？台湾，
台湾给我一种自由的感觉，
自由，
因为生活很，我知道很安全，人很亲切，很热情，生活很方便，然后其实也是如果你生病，其实你可以去这里的 medical system 也很好，然后我知道大自然很漂亮，对我来说大自然很重要，因为这一个可以让我放松的地方。
法国不是更漂亮吗？
法国城市很漂亮，
加勒比还不是更漂亮吗？
对啊，但台湾也有很多美丽的地方，对，所以这些地方加起来会觉得哦，这里生活很舒服，对，那每个地方有优点跟缺点，我不会知道台北是一个漂亮 的城市，我不知道台北的建筑物给我灵感，但是有很多其他的优点，然后我发现我每一次出国旅行，我每次很期待回来这里，所以我觉得这是真的是一个特别现在因为我是一个爸爸，
是，
所以对家庭生活其实我知道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我觉得台湾真的是一个蛮适合生活的地方，
对，
便利，
所以当然就是有时候你会知道为了你的 business 有时候，我常常跟朋友会聊，让他们知道台湾太舒服有时候少了那种 kick，
所以台湾就是比较轻松啦，
对的，
去别的城市可能比较竞争性比较大，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要看你自己的，你现在的 这个年纪你追求什么。
嗯，
对，有时候如果你真的是追求就是真的赚钱啊，然后就是你要这个很，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对的地方。
嗯，
对，可是我的我开始有家庭的时候，我想一个比较安静的，是安心的一个比较稳定的生活，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嗯，那像你来台湾定居，
嗯哼，
你需要跟你的父母亲啊，要讲一大段话，然后好好的沟通说，我要去台湾长久的住下来吗？
没有
啊、嗯，
他们从一开始其实我爸爸不要让我去读书。我爸爸希望，因为我其实我在我的家庭，其实我们他们开了很多餐厅，
嗯，
所以我是在餐厅长大的
啊，
从很小的大概八岁开始打工，
嗯，
就是可能就是去先洗杯子啊，然后去后来去当服务生啊，然后去在厨房工作啊，
嗯，
我从很早就是有这个习惯嘛，
嗯，
然后我爸带到我，我也还蛮想要去旅行，
嗯，
然后他一直支持我，
嗯，
你赶快去找一个工作，在一些比如说一些 cruise， 你知道那个 boat 吗？一些 cruise 去那边可以环游世界啊，可以去旅行啊，什么不要回去法国读书了，因为那时候我住在十九岁的时候我住在伦敦
啊，
然后我是第一次真的是离开家里，然后我是独立去生活，
嗯，
然后想一边工作一边就是学英文，
嗯，
然后在那边就是过一年的时候，我就想，我到底要干嘛？要做什么？
嗯，
那我是不是要回去读书大学？因为如果没有什么 diploma， 是不是未来可能在很难找工作吗？
嗯，
我知道我不会在一般的公司上班，我会有自己的工的。
你不想当上班族？
我不想。对，
嗯，
所以我爸说啊，你不要去大学浪费时间呢，啊，你去就是环游世界，去多背包客旅游啊什么的。
嗯。
所以其实我的父母一直鼓励我去旅行，
嗯，
所以我跟他们说我想留在这里，他们 OK 没问题啊，
嗯，
对，希望我们也可以很快就是来看到你。对，
我觉得台湾人如果要去别的国家啊，我要住下应该会有那种家庭革命吧，要跟爸爸妈妈讲很久，但是不是，
完全不是。对，
到底你的自由是来自于就是你的国家的文化，还是法比欧是水瓶座吗？
水瓶座，对
啊，好吧。
所以你知道水瓶座很需要自由。
你知道我这节目啊最常骂两种星座，
嗯，
水瓶跟双子。
为什么会骂水瓶？
水瓶就很难掌握啊。你太太什么星座？
没事，
掌握就是这样掌握住你，
哦，
拉住，趁机吃一下豆腐，有没有？就是很难 hold 住你。
OK，
你就是很像个风筝这样很自由的在飞，嗯，你知道放风筝理论吗？
不知道。
就是说谈恋爱像放风筝，你如果把它拉得很紧，
嗯，
就很容易断掉。
对对对。
但是你要收放，就好像很难掌握住这
个。这个是我觉得这是爱情啊，爱情就是这样子。
嗯，
对了，我觉得，
嗯，
人跟人的关系就是这样子。
嗯，
我觉得这是两个人，如果你一直在追求这个人，
嗯，
他会逃避。可是如果你多一点距离，
嗯，
他会慢慢回来。
可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人就是会很没有安全感，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紧紧的抓住你，不然你会被别人抢走的，
你是说带着星座是这样子吗？
不是不是，我不是，
哦 okay，
我说有一些人，
哦，有些人，哦，有可能啊。对，
嗯，
对，我不是。
那你以前就是在你结婚之前，
嗯，
你谈恋爱长得这么帅，然后又是一个很崇尚自由的，你的女朋友会不会觉得很没有安全感？
会吗？嗯，
会吗？
我没有听过，
哦，
都没有听过，
只是他们没有跟你抱怨，
有可能。没有，对，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之前的关系其实我还蛮直接的，我知道我要干嘛，
嗯，
我知道这个阶段我真的是希望真的找到对方，
嗯，
而是这个阶段而，不是是想要放松，就是不要在的一段
稳定的关系里面，
对对对，
想要放松。OK，
我的放松的意思就是，这个阶段就是我的目标，我的 priority 是在工作，
嗯，
或是在我自己身上，
嗯，
不是在另外一半身上，
嗯，
因为我是一个，我开始一个关系，我会给很多，
嗯，
那我也不希望我 开始一个关系，然后我知道他不是我的现在的 priority，
嗯，
然后你会开始想很多，然后就是会给这个另外一半很多，可是我明明现在不想要这个，
嗯，
对。
那你会明确的告诉对方说我们之间现在的关系是什么这样子？
会，我觉得很重要，从一开始需要的，
嗯，
对。
那如果你发现你不爱了一个人，
嗯，
你会也很勇敢的告诉他？
会。
我觉得提分手好难哦，
很难，而且我、哦、对我来说很难，因为我很怕
伤害对方。
对、嗯、我真的不管是什么，我真的很怕让别人失望。
嗯，
所以对我来说，分手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嗯，
对。可是要想一下，就是如果真的不是这个人是不对的，那如果继续，他会有更大的伤害。
嗯
嗯，
那这么爱好自由的人，他结婚了，然后也当了爸爸了，
嗯、
这个身份的改变对你这个人有什么样的影响跟改变？
哦，很大很大的影响，很大的影响，因为我觉得当新手爸妈，
嗯，
是一个很大的生活改变了
啊。
然后
是很痛苦的事吗？
有一个痛苦的一部分，对，因为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特别是我们其实在台北没有家人了、
嗯，
所以我们都是自己带的，
是。
然后一开始会觉得没有自由、
嗯、
没有自己的时间，
嗯，
特别是前几个月，你
半夜要起床。
我们其实还蛮幸运，因为大家都会睡觉、
哦、
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哦、
但是你必须要就是一整天就是照顾这个小孩然后他、嗯、其实前三个月他没有对你是任何的反应，
嗯，
对，所以你即使就是心情很累然后就是照顾他，然后也没有跟对方的，没有跟自己有时间，没有跟对方有时间，没有跟朋友有时间，
嗯，
然后就你会开始觉得到底这个要多久，
嗯，
然后也会开始有很多的担心嘛，
嗯，
你真的可以当他的爸爸吗、
嗯、
你真的可以 be responsible for this family，
嗯，
然后
我适合当爸爸吗？我对于这个家庭的责任，
对，
嗯，
我觉得这会很多的讯号，就是
担心，
对、嗯、对，要学到就是你现在不是你，是
你自己，
是他们了，
嗯，
不是，就是我觉得就是现在我看到事情，或是我就是我会想到任何的东西，
嗯，
我不会想到我，
嗯，
是我们，是我太太跟小孩。
嗯，
对，
这就是当父母的牺牲啊，
对，
嗯，
可是你第一次当爸妈，就是这个都是需要学到的，
嗯，
因为其实你可能会看到很多书啊，会看到一些东西，可是这个你没有在，你没办法学到，
嗯，
要自己有感觉。对，
我记得在我们上次我第一次见到你的那个记者会上面，那时候好像是你女儿三个月吧，当时就有记者问你说，哦，那听你讲这么爱女儿的一些故事、嗯、那你还会想要再生第二胎吗？你很清楚的说你不要。
对，
是因为除了就是说，哦，你一个的话可以全心全意给女儿、
嗯、
有没有可能是这些很辛苦的不要再来一次？
有可能，
嗯，
有可能这个有一部分然后但是也有，我觉得，嗯，我真的觉得照顾小孩很辛苦啊。
嗯，
我可能有很多事情，像我刚刚来的时候，就突然我老婆打给我说，我需要带去医院看医生，因为这 baby 出状况
啊，
还好没事
啊，
但是你马上就是会
焦虑，
很
担心。
啊，我相信这些担心是一辈子，
嗯，
对，所以你不能说当爸妈不是辛苦，
嗯，
因为这些担心就是辛苦，
嗯，
对啊，因为你这么爱这个 baby， 还是你希望只是他可以健康的长大，然后，你也会就是考虑他的未来的教育方式啊，
嗯、
还有就是你也需要放弃很多事情啊。
嗯，
对。
哎，那你担不担心将来他长大交男朋友的事情？
不会
啊、
嗯，对，不会。
台湾的爸妈都好会哦，
真的。
除了因为小孩来了之后内在的改变，当然在夫妻关系之间好像也有一个一些改变啊。我看到他有一个15秒的吻的那个力量，你说的嘛，有一个访问这样子，可以跟大家讲一下那是什么吗？
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忙碌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会真的忘记跟对方有一个强烈的the connection，
连接
的连接，对，特别是有小孩之后，因为我在一开始就是每个话题都是小孩，
对，
然后你会就是忘记就是关心对方，你最近好不好？你过得开心吗？还有什么？然后有时候我觉得，像我尽量的是每天晚上，真的如果没有工作的话，每天晚上我们是三个人一起吃饭的，然后晚餐的时间就是我们没有手机，然后是真的是跟对方聊天，然后聊到真的是真心话，对。可是有时候连这个也不够，
不够，
不够，那就是晚上的时候，我们就是我会找时间，然后之后我们会亲子15秒。那这个15秒的时间是你这个15秒你给对方的，然后就是让他感觉，哎，我人在这里，你需要我在这里。然后
那这十五秒在哪里都可以吗？
都可以啊，对对对对。
但十五秒亲下去之后，怎么可能只有15秒？
啊，可能在家里没有，就不是有，可能有久一点呢，不知道。
因为你说亲密关系有了小孩之后，
对，
是要规划时间的。
还好，我觉得爱情关系不需要规划。不然就是
不是，我就说那件事情
啊。对啊，
有了小孩之后需要规划时间吗？
不需要
啊，
对，
感觉来了就可以。
因为对，
那是哪来的错误报道啊？
我应该是说，当然就是因为是先是照顾小孩嘛，是吧？当然你知道这个 schedule， 所以这个是有 schedule 是好处，你大概知道什么时间是可以，什么时间是不可以。
原来是这个意思，
对。但是我觉得，当然需要跟对方沟通，然后就是不要忘记，就是如果为了一个健康的家庭，就是你需要一个健康，跟对方需要一个健康的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对。
好，你本来在一开始来台湾交换学生之后，你抱着是回你的国家，然后还可以继续从事演员的工作，没想到却在台湾成为了艺人，
对。
然后现在也开始拍了电影跟舞台剧，
是。
但是白人脸孔在这样子的环境发展，会不会受限？
会，
怎么办呢？
但是我还蛮幸运的，我目前现在我可能在演艺圈可能什么半年吗？大概半年前开始上电视节目，然后走到这里，其实我还蛮幸运，就是从一开始我知道我想要做什么，然后我知道后来。因为找到对的经纪人了，也是有帮我，就是带我到这里，然后我需要好好跟他沟通，那我当然知道，当在台湾当外国演员很难，因为角色不够多，我的中文不够标准，这个是我需要努力的，所以因为我喜欢做很多事情，所以我也是照不同的方式，就是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包括就是演戏啊，那现在是舞台剧嘛，然后主持一些节目啊，比如说可是旅行啊、美食啊，或是 lifestyle， 那我很喜欢拍照，拍影片，所以我现在也是做很多的作品的，那说不定我未来可能会当导演，我也不知道，对来说，我喜欢有创造力的 creative 的作品的，对，所以演戏是一部分嘛，所以。我知道在台湾我们常常会给一个艺人一个名，怎么说，
标签，
对，他是什么，他是他歌手啊，或是他是演员啊，他是白天当演员啊，或是他是电影演员什么的，那我自己觉得我既是一个艺人，一个 artist， 我喜欢做很多不同有 creative 的工作，
嗯，
然后我希望我可以这样继续的，
嗯嗯。其实我从他的社群，不管是照片或者是影片，所得到的感觉就是你是一个生活非常有质感的人，不管是你家庭里面或者是你去旅行，对，我好像我看了之后会非常的羡慕跟向往。比方说你前一阵子的京都之旅啊，住的饭店，去的咖啡厅，拍起来都哇好棒哦。
那这个是排期了，你知道在家给你看的跟今天的生活是不一样的。现在就是不要真的看着是看到 social media， 但是的确我对生活品味很注重生活品味，
嗯，
这个是可能是因为我相信是我爸妈从小时候的带我教育方式，从比如说其实我在一个真的没有很多钱的环境长大，
嗯，
可是从小时候我妈妈会带我去看一些五星饭店，
嗯，
比如说加勒比海，我会带我去饭店，
嗯，
看那个里面的那个室内设计啊，那个室内装饰啊，
嗯，
然后连去那边喝一杯咖啡跟一杯果汁，
嗯，
他会跟我说你看这里的服务吗，
嗯，
他会让我带我叫我就是看这些细节，
嗯，
对，到现在我也喜欢这样子。然后每次出过比如说你有看到那个饭店，我不是去住那边呢，
嗯，
但是我会在那边带我的家亲去喝一杯咖啡，
嗯，
吃一个可颂，享受这个环境，
嗯，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我也是希望透过我的 social media， 我可以跟，
嗯，
台湾人多多分享这个，
嗯，
比如说，嗯，其实生活品味不需要钱，
嗯，
但是需要花一点时间，跟花一点，
力气去探索，
对，去探索，每次，对，
嗯，
我觉得生活是需要去探索的，
嗯，
对，
就像你刚刚讲的，也许女儿在小时候，
嗯，
你带她出国，她不见得有记忆，
嗯，
但是这些细节可能在她的成长过程里面会潜移默化，就是慢慢的影响她，将来她可能在美学上面会有很好的一些质感。
我昨天晚上就想到这个，
嗯，
因为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跟她一起做料理
啊，
因为其实我们的厨房是可以关，但是她每次会，如果她看到我们在里面厨房，
嗯，
然后她在外面呢，
嗯，
她会哭，所以我现在我都会带她，然后一边做料理，
嗯，
一边看她。然后 我知道她应该不会有会议，可是，
嗯，
每天看到这个，
嗯，
我觉得他应该会慢慢习惯，
嗯，
然后慢慢知道其实做料理是一个我们家庭的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然后是这为什么喜欢做料理，不仅是为了健康，不仅是为了好吃，是因为分享，
嗯，
对，你做一道料理然后大家一起分享，
嗯，
这个做的是很重要的，
嗯，
对。
好，今天非常谢谢 Fabio 来到哇有事吗，跟
我，
啊，
你知道 我跟你分享，有很少人知道，但是过了几个月会出一本书
啊，
然后这本书是为了教大家，不是教大家的，是透过我自己的故事，
嗯，
怎么探索生活，
嗯，
对对，
好，期待你的新书，到时候再来做宣传咯。
是什么，是包我去
回
家，对，
哎，再跟大家讲一下演出的时间跟地点。
好，从五月开始演出，五月三号到五号在台北
城市舞台，五月十八号在新竹，六月一号、二号在台中，六月八号在高雄的卫武营国家戏剧院，六月十五号到桃园，然后还有七月的台南跟云林等等场次。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细节，可以上春和剧团的 FB 跟 IG。
这很可爱的一个喜剧，然后他们是用一个家庭的关系，
嗯，
一个家庭的故事谈感情，对，
一条红线牵起人与人的连结，就是捡到了这个红包，
还蛮期待开始演出。
好，五月开始就在台北咯，
对，
请大家进剧场去看戏。谢谢法比哦，
谢谢你，谢谢。
如果你喜欢我们节目的话，请继续在各大 Podcast 还有 YouTube 上面追踪订阅我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